大家晚上好，咱们今天还是周日，齐老师给大家答疑的时间。问问题之前跟齐老师问声好啊，然后描述自己的问题。如果是打字不方便上麦，打字也行。打字呢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呢，可能描述问题呢描述不能很好的，有一个就是说让别人理解。第二个呢，我要转述，转述呢，可能味道也就不一样了。但一个优点就是说，你胆怯、害羞、不敢上麦，可能适合打字。但如果大家想说，有一个突破，我以前不敢，我问问吧，开麦问问，其实挺好，因为都是跟齐老师非亲非故的，因为修行凑到一起，不妨上麦大胆问。
五，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时的，这个属于八识中的哪一识呢？问，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时的，这个属于八识中的哪一识呢？还是与八识无关呢？答，既然已断，未生，哪还有识的痕迹呢？
这里边一般情况下，就是说问关于八识的问题呢，一般属于法相宗内容，也有很多师兄喜欢研究这个呢。这个我，就是真的涉猎的少。初出学佛的时候呢，确实是读过一些法相宗的一些书籍，包括成文释诵啊、八识规矩颂啊这些，但后来发现不适合自己。大家有问题呢，还真是可以开麦啊，需要请教齐老师。但这里边我想说一点，就是咱们有些师兄不说八识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说，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时，还描述一个境界，描述一个感受，描述一个触受。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并没有前念已断，后念未生，你还在生，只是你没认为它生。就是真实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时，你看这里说，哪还有识的痕迹呢？如果真后前后即断了，好，你跟我说，有个境界，有个光，有个什么，这个道理，有个什么触受，有个什么感受，有个什么了了分明的境界在。抱歉，您这个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要打引号啊。
73，天台三观。问：天台三观，一观含三观。答：一心三观，一念三千，都是天台宗重要教义。问：三观，天台三观，一空观，三相皆当，即毕竟空，是名空观。二假观，三法皆立，即为妙假，是名假观。三中观，三皆绝代，即为圆中，是名中观。一看上述解释，一观含三观，答一心三观。问二，如果说分别义。空观是破妄，假观是显真，中观是不着圆，这样对楞严正好合拍，这不是硬捏吧？答：不是硬捏。
这里边呢说介绍天台宗啊，天台宗这个教义的问题，我也不太了解，看大家有没有自己相关的问题啊，可以开麦请教齐老师哈。这边我就不没有什么自己的什么发挥了，所以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因为他重点老是想问一个问题嘛，一观是不是含三观？然后呢？齐老师也没回答他是与不是，一心三观就是这个答案，一心三观。看看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上麦啊，请教齐老师。因为这些其他的什么法相宗啊、天台宗啊，我其实真的不太了解，而且我也没有说实话，也没有太多兴趣去查它或了解它。可能以后会有兴趣，大家不妨说学过的、有兴趣的啊，可以问一问。 这些都是明白教义的这个过程，属于文思这个范畴之一。因为我也不认为按照老人这个教法，就是说金中心法，以老人说这个书的知见，咱们学习的经文，包括老人这个好多禅宗这个见地，还有什么缺，我不认为有什么缺，所以我也没有说有一个补全的心态去学习天台宗啊、法相唯识宗，所以也就没有学。
74指观双运，问老师，观照时是怎么体现指观双运？这个地方我把握不好，有时就不会了，有点糊涂。答：停，现在就试一下。
大家试一下吧。这里边其实还真是可以说一点东西，比如说如果你问齐老师如何是观照，或老师怎么样观照，不是不能给你讲道理，但讲完道理以后，你因为听完这个道理又有一些文思，又有一些自己的总结，又有一些道理，又有一些概念和标签要贴上去，反而不是观照。但是你以为哦，这是观照，下次呢一想我要观照啊，上次齐老师教我怎么观照，哎别，你就停。当然了，你明白理路是没有错误的，但你不要抱着这个理路说哦，抱着这个理路我这是观照，下次想起观照了想起这个理路，想起这个道理，想起齐老师的话，然后没有停，反而继续去想啊想啊，总结呀、啊，各种道理就全蹦出来了，哎。不是啊，不是。后来呢，这招呢，很多人不愿意信。这个，但是他不承认，跟他说不信，他不承认，没办法了。说那你看看这个如何观照吧，没办法了。因为其实实行起来很简单嘛，但是你觉得啊，可能不是这么简单，或者这个答案我不满意啊，那你看看如何观照，那里边案例多，你看看吧。看看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74，当你想拿捏，你想把握，你想对观照总结道理的时候，停。
魏师兄讲的挺好的，就是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有的师兄他就问观照的一些问题，就是刚开始观照嘛，就是师父就会跟他说有一本书叫如何观照，然后去看一下。其实我当时是有存疑的，我就想就看，就是因为可能不愿意看书才来问，然后又返回去看书，就是可能效果就不一定好嘛。那现在是解释了一下，我就挺明白的了。
你最好不明白。实际上他看了有些师兄我接触的啊，大概是这样，大部分是什么？看完如何观照以后，还是在总结观照啊，观照是怎么回事，观照是什么道理，观照是怎么回事，然后来龙去脉是怎样，还是这个。真正说指观双运，指观双运咱们这个词不太提，然后呢其他宗派提的比较多，咱们就说观照，这已经跟你有很好的指示了。而且这个齐老师提的也不少，其实提的不少，有人问如何观照的时候，齐老师也都穿插着说，不是总说你看看如何观照。齐老师说这个时候也不少，好了好了好了，他滔滔不绝洋洋洒洒要说很多很多，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发挥，一直在说自己怎么去理解观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但是他还在说，这会儿就没办法了，那你看看如何观照吧。因为跟他说最简单的方法最好实行的办法他不认，他不相信，但你跟他说你不相信齐老师告诉你的，他不会说我相信啊。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就是说那你看看如何观照吧。知道理路也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你还知道应该是怎么做嘛，你怎么实行嘛，你老抱着那个道理以为那是实行，那不是。就比如说很多师兄认为明心见性是什么，明心见性老师我没见性，他其实说他没见性呢，背后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咱们这个是发挥了，又联系到其他问题了，就是说哎呀，我没有一种触受，我没有一种能所顿断的触受，我没有一个灵知现前的感受，我没有一个明白突然蹦出一个道理的境界，我没有见光啊，我没有了了分明那种感受， 实际了了分明哪是什么感受。那还有如果是在触受和感受上找了了分明，那恰巧并不是能所顿断呀，并不是前念已断后念已空啊。你当你有这些背后你说自己没见性的时候，逃不出去这几个误会，然后就在道理上会呀、啊、在处处上会呀、啊、在境界上会呀、啊、会不到。
75.6 即佛问，目前我只觉妄不求真。答，求真便有妄，绝妄便是真。问，何老师对上茶了，借延虚大师一记，观念念记住，绝望望皆真。答，天台宗六记佛之究竟记佛，从来真是望，而今望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异法心。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有求皆落下品吧，求真也是。所以有些时候你看禅宗总是说，哎呀你还想成佛呢，这个话不是对所有人说，在某些情况禅宗总是会这么说。大家咱们不要误会啊，咱们不是说周日借这个大家都休息的时间，很宝贵的时间学点什么，这些都为自己能去看，自己看呢你有问题再问齐老师，这是最好的。咱们说领学没有什么可学的，咱们是插缝，就是没有问题插这个空插这个缝，大家有问题呢问一问，别憋着。 你以为打坐是修行，打坐那是给你提供一种修行的方便，给你提供一种见性的方便。所以上一次呢，有些时候我这个人就是多事儿，跟大家说你要对见性有疑惑就想往以这个目标发展。当然有些人说我不为见性，我就为打个新中心，为点现实利益，那也可以嘛，啊，这是你自己个人选择。但如果还是以明心见性为目标，你上次我多事说了一什么呀，那老人不是在书中说了吗，师资最重要。什么叫师资最重要？你得跟老师聊啊，那琢萃同时啊，你就靠打坐说想蹦出个什么东西说是见性了，哎，不是不是。
六律宗76在家居士不易看出家戒律。问，佛说在家居士或未出家的不许看律，师兄知道为什么吗？我始终没能找到满意的答复。答，在家居士或未出家的不许看律，是指不许看出家师父的戒律。我的理解很不全面，仅供参考。一，出家师父的生活环境与在家人截然不同，非亲身经历不易理解，若有误解，醍醐反成毒药。二，出家师父所受的几百条戒，戒相细微，且其中持、犯、开、遮极其具体，若粗粗看去，你眼里的犯戒人一定不会少。其实那也许不是，那也许是不犯或可开，你从心里认为他犯，便是异谤僧，说出来便是口谤僧，未免你谤僧还是不看的好。三，戒律是自守的，你不出家未受那种戒，看那个除了照照别人还会有什么好处？好。
这个其实就是跟在有相上做一个修行人，做一个佛弟子，做一个向佛陀学习的人的一方面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本人是一开始没有修心中心法，但是我最开始接触的是最早接触的成体系的理论，就是老人体系，但是没有修心中心法，因为没有结上这个法缘。我是跟藏密的法这个老师学过一段时间法的，但是呢他也在汉地嘛，所以要尊重他的传承和传统。我是有三皈依和受戒的，然后那会儿也要学经，学比如说最无比经，最无比经是专门讲三皈依的，三皈依的利益， 其实每个法会的仪式包括形式有向上的都是有经典出处的啊，三皈依讲三皈依是最无比经，那会儿没少诵，因为老师要求诵我就诵。然后讲持戒的持居士五戒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要看那个优婆塞优婆夷的五戒相经。然后刚看完观讲戒律的经典还不够，还要看看关就是咱们汉地的祖师关于戒律的这个开车吃饭的讲解啊，包括啊怎么样是饭啊，怎么样是开啊，怎么样是遮啊，对戒律有深刻的理解。但这也不究竟啊，实际上咱们新中心老人说这个什么是戒，我觉得才是最核心最彻最究竟的。这个没有什么过度要说的，就是出家人这个戒律吧，我觉得你出家以后再看不晚。你说我在家人，我是不是参完持家出家师父戒律以后照着做挺好？不一定更好啊，不一定更好，还是按老人的教法去做就很不错，而不用说去有向上一定去啊做的严丝合缝。还是说在心力上用功哈。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呢这些呢跟咱们平时新中心法的其实关系不是特别有关联。有问题我们那会儿老爱问一个问题，不止齐老师这么说过，我老爱问我老师，你看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自己的缺点或需要改正的地方。后来联系问几次，齐老师说你的问题就在于你老想让我给你挑错。你把老师给问烦了也没有坏处啊，某老师。
问这个问题是你自己不自信吗？
就是说认为自己不圆满，然后总要去再改一些缺点，改一些错，但实际上这个是出于自己一个可能认为就在知见上有认为啊，我需要在事法上圆满一些东西啊，我需要做到不犯错。在什么行为习惯上要没有什么缺陷，有很多自己加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然后呢就老是爱问的，其实每一次也都没有告诉我有什么缺点，但是最后呢就是说老师说哎呀你的问题就在于你老想让给你挑错，就这个。不止一个老师说过类似的话，其他老师说的话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你的问题现在就在这儿，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他说这个就是说大家我们平时都有很多误会，自己添油加醋，但是没有意识到，但不妨碍你跟老师问，你跟他聊，慢慢去剔除这些误会。我们不是说佛法不是说有个实法给你说立一个法，不是，就是把你很多不必要的不需要的概念标签啊还有误会给你解除，给你扯掉，给你撕烂。你要不你自己其实有些时候默默加很多东西自己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以后没人告诉你该怎么改或怎么做，不好弄。张师兄请说吧，跟齐老师问个好。
齐老师好，师兄们好。
您好。
那个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有个师兄他现在修新中心法，那个昨天晚上哈，那床上他睡觉可能是床窄点掉地下了之后吧，完把那个就是尾椎骨这块拽伤了，但是骨头还没骨折。那个他现在打坐吧是百坐的第一轮的六印最后一印。他今天跟我说了，我说的那个我听以前这个就是打椅子上有这么说法，说可以就是病了可以躺着打这个打坐修心中心法。他怕断座，完了之后挺上火的。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躺着，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他对不对啊。他这个他现在就是不能坐着，躺着可以栽歪身子。他是手没问题，手上身没问题，就尾椎骨那块儿摔伤了。那个他这种情况怎么打坐最好啊？我请老师。
像你所说。
啊？
就像你所说。正如你所说，
我说他就是可以侧身，他是那个右边伤的重，我说你可以就是哪边轻你就躺着可以，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个腿吧最好是能伸，他不能坐着就是就只能伸着腿啊，他这个不能盘腿都不行，我说你这个俩腿交叉上点最好，完了之后手印就是躺着躺着咋这个修是不可以？
对。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了，已经告诉他了。完之后，他现在那个就是不想断坐，我怕我说错了我。
你说的对。
嗯，那就好了，那行，谢谢老师。
那个张师兄是这，他如果坚持想修呢，不想断坐。临时可以这样过渡，但是呢你说在床上说不要盘腿不是特别有必要啊，不用凹那个样子。他就是以安稳为主。
躺着吧就是呢栽个身子他不想断坐，完之后我说那你就。
我情况了解了，就是我说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说想躺的时候也腿交叉吗，他那样的话又憋着了，就是你要人正常躺着再去交叉腿的话他不舒服他不安稳了反而。
不用交叉也可以吗？
你不是躺着吗？
他现在平躺不行，就栽位置身子，他是拽的右侧，左侧好像重点，是右侧重点。
哦，那行，就是怎么让他怎么做的安稳，能集中心力去持咒听咒音最重要，以这个原则为主。
他只能躺着打这个座，我说手印就是躺着可以的。
我光清师兄，我说的更明白吧？就是说。咱们不用特殊做什么样子，
嗯，
你呢？
对，
他如果现在已经是过渡期，你就安稳为主，不用说非得躺着也盘腿，躺着盘腿是很不舒服的，较劲的。
啊，那就是散开也可以，那就行就行。我到时候看看他是想，我说你咱们不是交叉就是是最好的吗？他要是交叉不了，我到时候我就告诉他可以散开也行，那就更好。
对，魏师兄的意思就是说是以安稳就是稳当为主嘛，不要老动嘛。
你如果他盘腿不舒服，他栽位盘腿不舒服，他要老动倒不如不盘，先让他临时过渡一段，他屁股好了以后然后再正经去草盘单盘双盘都无所谓了。
好行。那我也不敢那个随便改动啊，我听就是反正是
好。好了，
也
没有重复过来了。你到底听没听明白我意思？张师兄，
明白了，好了，没问题了。好的，
以安稳为主，要追求形象了。现在就
好的，好的，好的。
对，张师兄说的对，师傅已经跟你说了，你说的对，
我是听友说是可以躺过，还有祖师也说过。
嗯，
我就随便就他因为啥，他今天下午就怕打这个下午，今天这六印最后一印还没打呢，他就是我告诉他就这样打。
行，
那个石家庄王师兄有问，二祖在《乙亥讲演录》里面提到《论语》可以拿来用啊，请问齐老师，祖师有没有对《论语》的讲解呀？
没有，或者是有我不知道，据我所知是没有。
嗯嗯，听到没有，这个王师兄，就暂时咱们收集到的祖师文集里面没有发现祖师对论语有所讲解。啊，他说谢谢师傅知道了，哎。
那个我有一个师傅啊，就是昨天就是我看了一段这个，就是之前就是齐志军老师关于修行人病痛的开示。我看了这一段，就是是应该是那个铁扫帚师兄生病引发了一场关于修行人如何面对病痛的讨论，然后师父在回答中我有一段我想问一下，然后我把这个读一下啊，就这个蓝色的，就是看到你的帖子我有个想法，可能是你受到某些公案的影响，但那些禅师生病的公案并不是你那个修行去病的意思。先说公案，师父说你们出去行脚参禅，到这中生一场冷热病，还会想起我的，还会回来的，他到金山那地方 生病了，以平生参的底参的底禅视之，无一句得力，他一点用不上力，并不是因为病身体，并不是因为病身体不好用不上力，不是难受的用不上力，是他发不起无上道意啊，光想着好身体，光想着不难受，把无上道忘了，发不起来无上道意了。自己明明知道应该发起无上道意，却发不起来，只顾着难受了，只顾着想不难受了，就因为这个用不上力，并不是怕难受，他们不怕难受，古人连死都不怕，更不用说怕难受了，生病死了正好解脱，他们不怕生病，他们不怕病痛啊。就是这里我划出这句，他是发不起无上道意啊。嗯，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没见性发不起无上道意吗？还是我这个地方
不要考虑见性不见性，
没考虑，
你考虑见性不见性干什么呀？这都没提见性的事儿。
我其实是本来就是，我以为他们是怕死，但是师父这边明说了，就是说他是光想着好身体，光想着不难受，把无上道忘了，发不起无上道意了，就是那这个地方，嗯，发不起无上道意了，我有点。光想着好身体，光想着不难受，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
没有那么多，很直接的。你越想的多，越不是原什么，越不是这意思。很直接，不用你那么想。
那我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感冒了，我有的时候挺难受嘛，那我应该这个时候就是要发起无上道意呗，不要理这个身体，不要理这个难受，对吧？
发挥啥了呀？
好吧，
你为啥要发挥个不要理呀、啊？发挥这干什么呀？这说不要理了？
我不理解。
不理解啥呀？很直接，不用你去理解，越理解越远离的，不用你去理解，这不这个意思很明白很明显，没有那么多需要理解才明白意思，并不是需要理解才明白意思。
那我换一个词儿，
直接就看出来意思了。
嗯，
何苦呢？何苦去理解理解干啥呢？
那正确的，那我说正确的做法，因为他是自己明明知道应该发起无上道意，却发不起来。那这是
啊，这样说有问题吗？
没有，就是这个地方做不到。
这一段话是说让你做到了吗？
没说。
你比你自己必须做得到才能理解这一段话吗？
嗯，也没有，也没有。那我应该是想要问什么呢？我想想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就是切身体验过。我生病了，我挺难受。我觉得，就是用不上力，就是因为这个用不上力。好吧，好吧，没有了。这样一下。这么一反问好像没问题了，行，我问完了。有师兄在这里有问题的吗？有没有补充的？
秦老师你好。
你好。
其实这里边我也有个问题，我也是有这个感触，就是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但是老师刚才说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光寻师兄，是我俩是不是在征求一个，我觉得我是在问了一个应该是对的一个方法，其实没有，是不是应该没有对与错，要有个正确的方式，应该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你只好忍一忍了。
啊？
那你只好忍一忍了。
哦。
只好忍一忍。
就是我说嗯。哦，那知道了老师。你刚才是不是也想问这个师兄？就是你不是问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俩好像就是我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一个要一个正确的那个啥，哪个对哪个错。
要不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
啊，你说的事情。
最好了最好了。
是这样，因为齐老师刚才其实魏师兄、齐老魏光全师兄、齐老师都跟你说不用发挥了，但你过不去，非得要一个正确的方法或理解。你这么想吧，首先咱们的修行方法跟禅宗不一致，禅宗是参话头，二六时钟不允许你干别的事儿。如果你要问说咱们修行中心的遇到这种得大病的情况怎么办，你只要不断坐，跟刚才那个师兄似的，说我违规这骨头摔，我都摔坏了，我也不断坐，我躺着修我也要修，你就算发起无上道义了，你没有发不起，你发起了好吗？因为什么呀，你记得那个赵州禅师吗？我说二六这个什么吃饭的时候，除了吃饭的时候不咋用心，他们是参话头，你到那个时候身体难受的时候，可能行脚的时候也行不动了，话头呢也忘了，只顾着难受了。但是咱们跟那修行方法不一样，你不要说因为哎呀我今天感冒了，我不想修心中心了，我断坐吧，然后等什么时候好了我再修，那你这是发不起无上道义了呀，你就这么理解吧。
那你说这个我好像就明白了，我是啥呢，就是说那在天作当中那个时候就再怎么难受，就是反正要打的，就是因为就是不能断坐嘛，那就是可能满了千座之后，那就是有生命难受了，哎，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子。那明白要跟什么使？明白了。
这个解释满意不？光全师兄能过去了不？
过去了。那就刚才那个采访师兄说的，你千座中，那我就是那个坚持打坐嘛，不断坐。千座后呢？
千座后好像就没有，就。就是
前面前段没打过，不用问前段后了。
我打完了。
哦，那行吧。
我也打完了。
那你们有前段后。
啊？
你问我前段后，我说前段没打过，就不用问前段后了。
啊。那不是问题了，老师。
嗯，挺好。那个。
你是怕什么？前段后又被病苦折磨了，对不对？又忘了无上道义了。实际上这个在无上道义这儿就是过不去了。
你
千座内
知道
是啊，不断座就是能发起无上道义，叫千座后呢，哎，你就该疼了以后就忍不了了就摘呗，就是或者甚至喊出来都可以，也不算没有无上道义。你就哎呦疼啊，难受啊，这可怎么办呀，也不算你丢好不好，不用在这儿就是考究。哎呀，我要是不是喊出来，我要难受，我一直受病痛所扰，我就我说心中心白修了，千座，我说无上道义发不起来呀，你不用拿这个考核自己了。其实这个公案前边是有缘由的，因为什么呀，之前他自己呢本身跟着老师学，一般禅宗祖师，就是咱们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我这过程跟有些禅宗祖师那个还有点像，在哪儿啊，都认为老师你到最后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句实话，绕来绕去就没有一个实话给我。然后呢这个呢这个祖师呢也有那个相似的意思，最后呢就发现总捞摸不着东西在老师这儿，就不认了，或者说无奈了，我再去行脚吧，老师我不问你了，我问问别人行不行，他有这个心态就走了。然后呢他老师就临终时跟他说，哎呀，到时候你生一场大感冒，你还会想起我的。然后到时候真生病了，真生病以后呢，咱们猜测啊，可能他们应该提话头，二六时钟都不断，精进用功的。然后呢，可能话头也提不起来了，啊，这个用功的心态也不存在了，就只顾着难受了。这个时候印证了，哎呀，老师当时我离开的时候跟我说过这个事儿，我确实还得回去找他，哎。
嗯，对，其实我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纠缠这个无上道义，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比如说生病病苦的时候，光想着好身体，光想着不难受，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的理解是比较狭隘的，我是就以为是因为怕死嘛，但是你就因为怕死才会想着好身体，想着不难受嘛，但是师父说的是。这个地方的实质是无上道义，把无上道忘了，发不起无上道义来了，然后我就在这里做上文章了。
所以我说嘛，他可能提不起来话头了， 就是用功又用不上，也没想着用功了，净想着我怎么，我现在难受，我怎么去病啊？他不是说吗？
嗯、
这个欲平生参得底禅事之，无一句得力。
嗯，对对，好。
我觉得这个祖师后期就算真的是悟了，在老师情况下了手了，他回顾起这件事以后，他以后再得病，那该喊疼也喊疼，没事儿。那疼那不用忍，有些人可能有些以前我接触的师兄就是有这种误会啊，得到明心见性得到的最后结果就是不生病，或者生病不疼，不知道疼，麻木的。哦，有这种有不是一两个，有这种很多人有这种误会，就是第一个不生病，第二个呢或者生病了不知道疼，不为病所苦，认为是不知道疼。嗯，有。
对。然后王师兄说，疼不正是大解脱吗？
师兄，我分享了一个就是马祖的日念佛夜念佛的一个观，他就讲了那个生病疼痛那时候那个决定心之倒立是咋回事呢？
嗯，
啊，对，刘师兄发这个很好，冠军你可以借鉴，就是这个他发这个公案很好，就是马大师那会儿得病的时候，有人去询问病情啊，马大师说日面佛月面佛。嗯，
对，这个后面也有这样、
嗯、
马大师不安吗，日面佛月面佛，然后这里是我读一下我加深一下印象，那个师兄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打断我，我这边其实已经没有问题了，我学习。对生病、对病痛生苦受想等，现取几则病源现前的例子，看看古德是怎样对待病源的。马祖道一禅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宗大祖师，世称马大师，他教导出百余位正成大道的弟子，分赴各地教化天下。马大师晚年生病了，当家师去慰问和尚近日尊后如何，马大师说日面佛月面佛。这是什么意思啊？日面是白天，比喻健康时，月面是晚上，比喻生病时。佛者觉也，白天在觉里，晚上也在觉里，健康时是这样，生病时也是这样。语虽只有六字，错却简洁明了的道出了马大师呢决定心之道理，决定心之道理啊。
那比如说反面就是过来刚刚那个禅师，就是他不能日面佛月面佛了。
嗯，这个师父是这么说的。接下来看看圆悟禅师的仕途，用平日所学来应对眼前的这场疾病，可是一点都不得力。圆悟禅师在病得不行的时候，发现自己仍想把病除掉，仍想把难受除掉，而不能日念佛月念佛，这就是一点都不得力啊。听听百丈禅师的偈子。百丈禅师有偈云，幸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寄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住就是住世，也就是活着，去就是死去，说的好听点就是缘寄，住去就是生死啊，生死大事比感冒严重的多。百丈禅师是如何看待生死？比看待感冒严重的多的。一任清风送白云啊。接下来看圆悟禅师的回想起平生所学，在病死来临之际一点都帮不上忙。圆悟禅师发现自己在病苦现前的时候，仍想着不病，仍想着不难受，仍想着用功把难受去掉，而做不到一任清风送白云，这就是平生所学，一点都帮不上忙啊。就是我看了这个我有点就是有点那个，就是害怕，就是你说害怕吧有点严重，就意思就是说就是督促自己得好好的精进用功，有点这么感想。嗯
嗯，
行，你道破了我的那个阵仗了，行了，我 我在这段没啥疑问了，师兄们看看有没有啊？师傅刚才也说我了，我也知道了。嗯，看看《圆觉经》第一章，这是让我看一下《圆觉经》第一章吗？好，好，我学习学习，好好学习一下。
你又想起来要问了齐老师什么问题了？关于修行的，咱们直播间有没有那种说之前修其他法门，然后呢了解到心中心，想接触一下心中心，想修出修心的？哎，现在可以向齐老师问问，了解了解啊。因为我以前就有一种误会，认为天下的佛法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有就有没有新朋友，就是初初了解想修，了解一了解问问啊，要不要双盘呀？要不要单盘呀？要不要金刚座呀？啊，心中心所说的金刚持是什么呀？啊，要求怎么样打坐呀？打坐是最核心的吗？有没有新师兄？有，因为我最近可能好些师兄老接触，介绍新师兄过来学，所以呢，咱们留点时间给新师兄看看，那跟齐老师沟通沟通，问一问。然后再一点就是说，啊，初修的啊，已经灌顶之后在百座内的，大家看有没有想问一问的？还有老师兄明心见性的啊，这终极目标的我们想问一问的，不用不是非得跟病苦相关的。哎，这个哦他是这么说的，嘿哦很有意思啊，这么说你听来的有时候。
哎，魏师兄，
哎您跟齐老师问吧。
不是说我和齐老师问的。
哎，
我这个对这个病痛这个，我从哪个地方得到个启发呢？就是咱们初祖不是做手术的时候他念佛嘛，坦然念佛、
是
吧，
搁屁股那
儿。哎，对对，那不就很清楚了吗？还有啥好说的，是吧？
嗯嗯嗯，
行，我就说这些。
哎哎，说起初祖那敬仰之心就突然间又
就升起来了，是吧？又升起来
了。对，你像咱们先不说在佛法上修行怎么样，就初祖在没有修行，没有跟那个三虚之一那个法师叫什么来着，什么虚法师去学佛法之前，在人道中，在世间法上，那咱们都是要向初祖学习的地方就很多呀。那初祖那会儿为国为民的，那是好像是个有不低的职位，为大众谋福利，而且在当地呢很有声望，所以就说先肯定是咱们现在学佛嘛，都跟祖师学，那都是要一直感恩三位祖师，包括初祖。那么不说这个，就是光说不是学佛，就是真正在祖师之前那一段传记，咱们知道有限的那段传记之前，那都对初祖升起无上的敬仰，那了不起。
是呀是呀，所以就是这个信心就是从这儿，就是这个榜样的力量。我有深有感触。我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迁座过程中，我没有问过师傅一个问题，我都害怕往他直播间来。然后就是后来，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接触了几天，就这个信心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就哎呀，就不大怕了。我以前不敢问问题，不敢问师父问题。
嗯嗯，阿弥陀佛，齐老师六十吉祥。我在打坐期间闻到异味，这个正常吗？
不要管他了，别理睬他了，不要管正常不正常，不要考虑了，别理会这事了啊。
嗯。好，韩军师兄听到齐老师给您的回复没？可以追问啊。也可以继续追问其他问题，好吧？哦，齐老师说听到了，嗯嗯，不敢问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我接触到的，师兄里面，很多人也不敢跟齐老师问，不问也行啊。我不知道齐老师现在还有没有在用邮箱，单独给齐老师发邮件也行，因为有些人确实是，他就承认自己不敢问。那就自己私自请教也行。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比天大的事儿还大的事儿，给个美国总统都不换都不当也要修。所以说我那会儿的心态就是我不管那么多， 在早前一滴水的时候，我最开始入的是一个一群，没有那么多群呢。那会儿就是我就是要问我的问题，我不管有多少人，因为我要解决我自己的修行问题。当你真的是迫切想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你顾不了那么多。就像刚才这个那问题，如果你真的是说无上道心能发得起来，他病不病的无所谓嘛，你下一秒死就死了，但是他发不起来了呀，他不管下一秒死不死，他就是禁锢着，哎呀我难受，我怎么不难受啊，我能不能通过打坐不难受，我能不能通过提起话头不难受啊，他就关注点就变了。你如果说珍惜自己此生这个机缘，不是说光修一修打一打坐就可以。当然了，你说我不求名物，哎，我不求妙物，我也不求明心见性，哎，那可以。如果说还是想根据老人的教法以这个为目标，不妨问啊。嗯，
对，其实我说其实这个不敢问哈，他其实一方面有一个面子问题，再一方面其实对师可能就是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因为我自我剖析说我自己，就是以前可能没怎么就是了解学习中心，我主要是就是跟着，一开始的时候是跟着宋老师，后来是跟着师母学，然后齐老师那边我就基本上不怎么去。然后后来就是你的这个信心升起来的时候，你就无所谓怕不怕了，就在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师兄说的这个，就是你这个迫切心。那我也承认，我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可能发心没有，对，就是可能一开始的发心的时候自己说的是求解脱，嘴上说的是求解脱，但你实际的时候，可能那个目的可能还是有杂七杂八的吧。但是就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你这个发心是可以纠正过来的。就是我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不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好像很精进呀，或者怎么样了，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我迁做完了可能还是没有像其他师兄那么通透，但是慢慢慢慢的都是有所改变，我自己都能觉得到，就是这么点体会吧。所以大家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发心不是那么纯正的话，也不用担心，就是你只要坚持修，它就也会有改变的。再一个就是如果问问题你可能会紧张的话，那你也可以联系我，陪着你一起问也可以，因为我现在不害怕了。对，
师兄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问吧，王师兄，跟齐老师问好。
齐老师好。那个就是最近了解了一下这个宗下和教下，然后这个宗下他说是以顿悟为主，然后也看那个入佛明宗答问说以无教相可名，就他就叫宗下，然后教下是需要渐修的。然后前一阵听了那个之前听过一次那个讲佛经，说那个就是说这块有一个叫什么一修。一者修习，然后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夸其正性；然后三者增进，伪其现业。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在修行的时候，他强调要明修明心见性。那见性了之后，是不是也像这个教下一样，就是慢慢的去除这个习气呀？然后在所以说在看这个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宗下和教下其实就是修行的顺序不一样，但是有些教下的内容是可以辅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好好修行的。不知道问没问明白。
你有误解。
哦。
宗下教下是个对于这个各个法门的，就是它是哪一类。跟你修行无关，也考虑这落实到修行里。宗下只有禅宗一宗独称宗下，其他各宗都通称教下，这是一种称呼，跟你修行没有关系，不要联系你的修行。
哦，那老师，咱们心中心法也不算是宗下里的呗？要是怎么说？
不是说这个是这样，不是这个说的这个以禅为体嘛？本体是禅，只能说放到宗下吧。但是你要是按照说，只有禅宗一宗独成宗下，那放到教下也可以。
哦，所以说咱们心中心法是通宗通、
不往上联系宗下教下，不联系这个。
哦，那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师兄，那我还想继续再
问
一下，
没事、
就是我们在那看书的时候，有的书就是宗下的书，就比如说咱们看那个禅宗公案，那有些书它就是讲那个教下的，那我在看的时候我也不分别它是什么样的，反正就是看的时候就结合着咱们祖师的那个注解去看就行呗，老师。
是这样的。
哦，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哎，没事没事。
77，不要误解南拳斩猫。问，我家有很多蟑螂、蚂蚁，花园也有不少毛毛虫，我该如何办？多谢老师。答，搞好室内外卫生，美化环境，本是日常事，为什么非要跟杀生联系在一起呀？问，老师的意思是否说不要执着杀与不杀，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答，若这么认识，已经跟杀联系在一起了。佛在世时，有的弟子开了天眼，能够看到水里的微生物84000虫，佛便禁止弟子用天眼观饮水。我们总是说南拳斩猫，其实在南拳那里根本就不曾斩猫。若不能摆脱直向的惯性，我不仅误解南拳斩猫，还会误解南拳不曾斩猫。问，老师，何谓南拳斩猫？是公案？答，哦，你没有听过南拳斩猫吗？问，没有啊，老师能讲一讲吗？答，这倒省心，正好不用理会他。
我最爱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些人说想不杀生做到极致，我就说那你别动，那你别动啊。为什么？你一挪屁股，你身体上有螨虫，一会儿你给它坐死了。你别走路，地上有蚂蚁，无意踩一个怎么办？别动啊，你别喘气儿，一会儿把微生物呼到鼻子里边，那肺泡给微生物杀了怎么办？别呼吸。大家也别误会啊，说这段齐老师不是说让大家去啊有蟑螂杀蟑螂，不是告诉你了吗？搞好室内卫生。要不就是这么说完以后有人直接就走另一个极端了，哎，那我以后就随便了，见蚊杀蚊，见蝇杀蝇，见蟑螂杀蟑螂，搞好卫生。以我的经验啊，我们家就是容易厨房有时候招点苍蝇，为什么？老有菜味儿饭味儿，你就是为卫生搞好了，少让它有那些发酵的异味，垃圾桶勤倒着点，哎，发现就会好很多。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嗨，这也不说南拳，不发挥说南拳斩猫这功啊，要不然又就说不完了。
78，一切为心造。问，人类之前也是心造，是谁的心造？最初无名也未离心，心如何从最初的清净原明升起无名，乃至升起山川大地种种现象，这些问题一直令我迷惑，也使我难以深信佛法，请老师慈悲解答，不胜感激。答，哦，原来你把心理解为思维心了。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说偈赞佛，尔时觉灵菩萨成佛威力，遍观十方而说颂言，譬如工画师分布注色彩，虚妄取异象，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 视线一切色，个个不相知。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固化，诸法性如是。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一耳，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于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世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于心，心亦不住，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看，这个心是思维心吗？
这个呢，这个句子早先我也很喜欢，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送那会儿我初初学佛的时候也送地藏经。地藏经有一个华林菩萨记啊，跟这个就是就觉灵菩萨记啊，就是这个嘛，就是很喜欢读。那会儿呢就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每次就愿意读它。其实有上面这个师兄那个问题说一切唯心造，他理解为思维心了。就是唯独一句就能解释嘛，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这整段都不离这个。嗯。然后呢你要问那颗心在哪呀，比心横不住，无量难思议，就只能这么回复你。就这样。武汉的韩师兄问，阿弥陀佛，齐老师好，打坐到30分钟或45分钟开始疼麻，手也开始没有知觉了，请问老师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不会有，请老师开示。不会有，
人人不同，他不会经常，不会长时间如此，过一段时间会消失的。人与人不同，没有固定的时间。
他知道了。好的，师傅。
师兄，我想再问老师一个问题。
您问吧。
老师，就是我认识一个师兄，他在没有就是修咱们心中心法的时候，他就见过圣境界。然后呢，后来他修心中心法的时候，我据我的观察，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还想再见到那个圣境界。但是修完千座之后，好像这个圣境界也没有见着，这个千座就过去了。
什么界啊？见什么界啊？
圣境界。
圣境界。
哦，不是追求境界，不要追求任何境界。
老师，可是他千座过去了，他有可能就是追求境界吧？这个境界他也没有再次的现前。可是现在千座已经过去了，这样的师兄应该坐下如何用功啊？
不要理会境界，不就说这个？
不要理会境界。那老师，我还想问，如果一个人他在过完千座之后，他要再好好修的话，老师大多数的回答就是坐下观照。那他曾经的心是理会圣境界的心，他现在要不理会这个圣境界，他的知见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转变，然后他才能更好的用功去坐下观照呀？
那当然是应该转变了。
那这个转变是就得靠他自己，或者有没有什么？
那当然，我们没法替他那个啥。那该说的话你要说呀，就是说不说在你，听不听在他呀。
啊，行。
他不知道，你知道也不告诉他，这好吗？这不好吧？
那老师，那平时就那个告诉他，然后再给他介绍那个。
告诉他过了。
行，那老师，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没事。这个就是王师兄刚才说这个，就是那个几个误会之中其中一个，追求境界，追求光影，然后就利用心中心法搞这个，最后呢也不了了之，因为没见到嘛，其实也幸亏没见到，要见到了以后他以为啊这是结果，那是终点。然后对于这种师兄的 比如说王师兄什么是关照，对于他来说，他能知道自己又可能有这个追求境界的习惯，能发现的时候不再追求境界，这已经对他来说就是关照了，而不是说另一个关照让他去关。
徐老师你好。
好。
我想问一个，就是我今天打坐，就是一上坐，就是突然就是想起昨天的事，老是心里想昨天的事，呀，突然觉得可伤心，还想哭那种感觉，呀，就控制不住。就是后来我就出生嘛，就出生吃咒，哎呀，坚持了一会儿，就是一会儿好像这个压下去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就是想昨天那个事儿，呀，我说我都打了快700座了，之前就没有过这种问题，就刚开始上座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打座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像这个，咋说嘞，就是说这个，就是胡思乱想，这个就是一上座就是想的乱七八糟，就事儿可多。就是后来就没有，就这种事可少。昨天就不是就今天吧，特别，哎呀，就控制不住。今天我说那一天，我说我这都700座了，快，咋还有这种？
不要理会这些了，不要在意他有没有了。你说话，我说话能听见吗？
听到。
啊，好吧，听到就行。
行，好，谢谢秦老师。
老师，那个师兄，就是我旁边有一个师兄，他就此跟我聊了一下一些话题。他说他今天在坐车的时候吧，对，他就在关照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呢，在做梦的时候，他就看见就是在梦里就出现了一个太阳。然后他就想到那个中有救度里面说那个啊，就看见光要合上去。他刚一起这个念，然后
中有救度了，不要联系中有救度。你中有救度是要死了以后的事，不要联系了啊。现在活得好好的，不要联系中有救度了。
嗯，好嘞，老师。
哎，王师兄，我好奇，就是你刚才说圣经界这个师兄是这位吗？
对，就是我的妈妈。
哦，
圣经界那个不是，那是我爸，就是他之前去五台山的时候，然后就出现了圣经界，然后后来他打心中心坐的时候就我觉得他有点追求，所以他打坐的时候这个座虽然很坚持，但是就是以这个有点以这个为主，就是我的感觉，但是他本人没有说。但是他打坐的时候没有出现他想要的，所以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你判断是挺准的，你判断没错。
我觉得其实要是按照老齐老师说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打坐的时候知见不正，因为
他追求的目标本来就是不太正，不太对。
对，应该是把这些境界全都放下，所以
对他追求的是五十佛在楞严经51摩当中其中的一项。
那是什么？
就是五十音魔呢，是在楞严经说的一篇，它是专门帮你佛说的一篇经，就是楞严经里边一篇，就是帮修行人去避免很多歧途，它正好落在歧途之中其中一个。
好的。
嗯，
可下我再了解。
随喜赞叹秋阳师兄啊，一家都在修行，然后你有正知见可以。可以就带着父母啊，
我也不行，我差老多了。那个正好我妈也搁旁边呢，她想问问题。
啊，问。啊，其实吧哈，我们就是谈一下我们的感受哈。当时吧就是都不懂，就是那是零几年上的五台山，当时他有那种现象之后吧，回来他跟我学，我们当时都不懂完了过后吧，这不有师兄吗？完了就跟师兄学，就唠嗑，就是闲唠嗑。完了我说我们到那个五台山，我们家那人吧，就那种状态，我就跟他学了一下。我说当时他就傻了，我们也不懂啊。我说那个就是就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说吧，就是当时我说那种状态是傻。他说什么状态呀？我就跟他学了。他说哪是傻了呀？你们都不懂。他说那就是见性。 耶，我说那要是见性的话，不得我就我以前就看书嘛，我说要见性不得找人认证吗？找老师找善知识认证，你才知道见性，你自己不能说是见性啊。完了后来这就那个我们那个是2017年见齐老师，完了他就当时把他那种当时就在五台山那种当时那种状态哈，就跟那个齐老师说，齐老师说那就善境界不入，我完了那次事我咋不会说忘了，
不能做善
境对，不能做什么正圣境，不能做圣解，
你做圣解
逼入群邪，好像是，我就当时我不记得太清楚了。完了回来之后，完了我们也不修炼不懂啊，完了就好问师兄，完了师兄说那老师就给你认证了，我们也不懂，就稀里糊涂。完了后来听老师直播，完老师说的没有那个没无性可见才是真见性。这不就是不断的在努力吧，反正这是一个不懂，就是遇着的有些事情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就是你说有了感应了，或者是进着是啥呢，就处在一种不懂的状态下，就是遇着了也不明白，完了就是这种状态。还是修的不好。
您分享这个不错挺好的，但是就刚刚您说那一句很经典。就是不做圣心为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这句话呢，就是刚才我跟您闺女啊，跟王师兄说的，他正好是五十音魔篇佛在色音区域里边说的一句话，就说五十音魔就是有五种色上受想行识，然后每个色呢受呢都有十种，每个都有十种误会啊，说出来了有五十种，实际上不止五十种，就是你对种种自己。啊，修行过程中的一些境界、幻想、触受，还有错误之间的一些追求，然后呢，总结成齐老师那一句话，就是说，啊，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啊，这就五十音魔篇中一句话。所以呢，就是这些误会呢，总结起来，就你要细分的话有很多，大类呢就是说，我自己归集，反正就是有几个啊，追求境界的，追求道理的，追求光影的。追求妙悟的，追求等等，就反正四五个，实际上都不出这个圈儿。
对，那个这个没说嘛，可听着直播哈，跟着老师还有师兄，你这个把我们就是在修行的，就是也很努力哈，但是呢不懂的多。当老师还有那个师兄，你把这个知见把我们拨正过来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这条道怎么走。但不拨正的时候，真就不知道遇着这事儿了，或者在修行当中打坐，或者遇着境界了哈，有时就处于一种。就是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正确。你就像我以前就是比如说境界挺多的，你像今天中午哈，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说是睡着了，完了呢，但是就是后来吧就很清醒，就啥呢，就看着太阳了。看着太阳，当时想，哎呀，怎么就都不告诉我说与那个光明合上去，我就当时我就想，哎，那与光明合上去吧。完了就那太阳就没了，完了我闺女说那得问问呢，今天只有我闺女给我问问，我就知道这就都不能住。那你要是咱就说要是以前要修行的话，你这事要不说出来不问那个，这要不交流哈，你遇着这事儿你咱也不懂怎么处理，或者像说真就不理不睬那就是对的，其实就是关照，那这就是拨正之见呗。那你说要是不问的话。
幸亏你还是说在咱们这儿，你知道外面现在我知道的有一些老师呢，他会迎着你说，什么叫迎着你说，哎呀，你说老师我做梦说梦见一个太阳，哎，那个金光灿灿的，那个老师会怎么迎着你说，哎呀，那你这了不起，你这修行有成果了，你就到这种程度了，哎呀，那你他会这么说，就是你要赶上这种老师，我跟你说那就是真的是耽误老鼻子事了。
你说的非常对呀，我咋说，我以前我修行挺早的，但是以前就确实这种境界也很多哈，跟以前也接触，人也确实这么说呀，但是我总觉得我说不出来啥哈，我也不会表达，我总觉得好像差的哪儿，差点啥，我也说不好， 我还表达，我还说不明白，我总觉得好，但是好像你说又对又不对，我也说不来啥。但是我跟那齐老师那个听直播之后哈，刚开始听老师讲，说实话听不懂，但是我知道是对的，听不懂硬听，硬听硬听，反正他指定指定指定老师说的对。现在呢，反正是把我这知见，以前特别。我那个境界也多，反正我也住在那个境界里。现在知道了啊，就是不理不睬，
就老愿意联系他。说白了，
哎，对，你比如有个境界，我那境界还多呢。哎呀，那境界很多。我但是我觉得吧哈，我搁这里转转呢，我又住的又不对呀。我咋说？以前看那个老人书，老人说了，比如说佛，你看着佛了，那也不能心不能动。要是动了，好像你就是那个走偏了。
那你这么说吧，这个王师兄的这个母亲，我跟您说一个境界，你等这个境界出现以后才是真正好境界，我跟你说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好啥呀，你不还在期待吗？
好期待你给我讲啊。
你没有什么，你就是你不管，你就跟你说，那我魏师兄我啥境界都不要，多好。你还等我听我说。还想联系他，你以为我真要告诉你？
啊，我明白了。
没有秘密了，你还等着让我跟你说个境界，让你期待着，然后以后出现。
啊，对对，这个确实得打掉哈。对对，
你这习惯慢慢已经挺深的啊。这我刚说完，我又说又给你块糖吃。你说你刚说完不吃了，立马就伸手就去接。
对对对，我这个那时候呢，确实挺深，今年才拨正过来呢，才有点拨正过来。
行吧行吧，那是这，要没有什么正式问题，咱也不闲聊了。9:03，咱老师休息了。
好好好好，
谢谢师兄，
谢谢谢谢。
哎，不客气不客气。
嗯，谢谢。
那个，那齐老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咱们感恩您，咱们辛苦了啊，您。
再见啊。
哎。
再见再见。